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玩的活动。今天下午，也就是6月29号下午2点，我将会主持飞书的首届玩家大会。这是我们为飞书用户打造的一场 party。你将会看到众多飞书的深度用户是怎么把飞书用出花的，比如怎么用飞书妙计做播客，90后管理者如何用多维表格一张表管公司。怎么用飞书组织线上狼人杀团建等等。此外，飞书的 CEO 谢欣也会发布一些重磅的飞书新功能，大家可以在 fun.飞书.cn， 也就是 fun.飞书.cn， 或者飞书的视频号预约观看直播。我们也把预约链接放到了节目简介里，如果错过了直播时间，也可以在 fun.飞书.cn 查看回放。我们直播间见。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行云集团的 CTO Gary。 行云集团是一家全球消费品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业务领域涵盖跨境进口、中国品牌出海和全球商品流通三大场景服务。此前 Gary 在一家大厂待了13年的时间，2021年加入行云。在 landing 过程中，他发现了大厂和创业公司很大不同。
在大厂里面，比如说同样是做技术或者做这个产品技术的管理，那可能只要在你自己负责的这个 domain 里面把设定的目标尽可能优秀的完成其实就可以了。那但是来到这个创业公司的话，可能你就必须要突破所谓的这个边界，去多做一些你 domain 以外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原来在大厂，对吧，我肯定不用太操心这个薪资的事情，但是到了创业公司，你要去设计每个岗位层级上不同的这个薪资结构，甚至于你要去找这个办公场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需要破除一些原来的大厂思维，
尽量去避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想干一票大的，不管是技术上做一个彻底的重构啊，还是业务上去解决一个什么多年来都未能被解决的历史问题啊，在还没有深入的情况下又想通过一个超大的事儿把它给解决掉，这个是比较要命的啊。那反过来，我觉得顺利的同学可能都是从小事开始做，逐步建立自己的这个信心，逐步建立自己在公司里面的影响力。
接下来让我们听 Gary 聊聊从大厂到创业公司如何顺利 landing，希望其中的经验能够对正在面临同样处境的你带来一些帮助。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行云集团的 CTO Gary 总，那先请 Gary 总介绍一下自己以及行云公司吧。
好的，我英文名叫 Gary 啊，21年6月份加入到行云，然后担任整个集团的 CTO。 在加入行云之前，其实经历比较简单，99年读的大学啊，计算机专业啊，然后06年硕士毕业以后，在一个国企正式工作了一年，到了08年初就正式进入互联网行业了啊，所以从08年到21年，在所谓的一个大厂工作了整整13年的时间。
然后，那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行云这家公司吗？
行云创立于这个2015年，然后从2015年到2021年呢，那基本上其实是在做这个全球商品进中国的这么一个跨境贸易的事儿。然后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始做中国品牌出海。
嗯，所以你们现在会服务很多的中国品牌，帮助他们出海是吧？
因为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品牌出海现在会是一个大的趋势，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这些商家他开始说从单纯的铺货做贸易，然后转换为做品牌做心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会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因为毕竟这个中国的品牌在海外其实接受度目前为止，除了像华为啊，像安克啊，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可能这个心智比较强以外，大部分的中国品牌其实是不具备在海外比如说去谈渠道啊，或者说去做本地运营啊，包括规避本地的一些风险啊，这个能力是不具备的啊。所以我们呢希望是说，第一个我们原来在全球进中国有沉淀有 know how 的这个经验，那我们反向不管是我们的业务能力还是我们的系统能力，我们希望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就说到中国品牌出海这块，其实很多海外的消费者对于 Made in China 还是有一些偏见，尤其是在欧美市场。对，
对，
因为以前可能他们买的中国制造产品主要还是一些偏便宜为主，然后大家对中国品牌这个印象就是可能质量不是那么好。那你觉得未来我们怎么去重塑这个海外的消费者对于中国制造这件事的认知？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确实原来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心智更多的就是说可能质量不是特别的好，对吧，但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是这么一个心智。但是呢其实也看到，就是说中国整个的产品的这个，包括它的科技研发能力，包括它的专利能力，以及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其实都在往上走。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小家电也好，还是一些数码配件也好，都有非常强的核心的这个技术能力在做支撑。然后再加上这个品牌意识和这个知识产权意识，其实在商家这侧也有在提升。所以慢慢的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优质的产品，有这样的消费者的圈子去接受的。那我相信就是说原来可能大家讲到中国的消费品牌，除了华为小米可能讲不出太多了，对吧，但现在慢慢的已经开始有安克啊，有追觅啊，包括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乐森的那个变形金刚的机器人，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大家知道 made in China, design in China, 对吧，但大家还是很喜欢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然后优质的产品本身它会为这个品牌代言。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想就聊一下您的这个个人经历，因为刚才提到之前在一家大厂待了13年，然后选择加入行云这样的一家创业公司，当时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
我刚才讲到是说全球化，对吧，因为在海外的环境里面，其实它的整个的市场和平台是非常碎片的。拿国内来讲，对吧，主流的也就那么几个大平台，你作为一个卖家，你把那几个大平台做好了，你的生力大概率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你只要面对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类消费者。但是到海外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平台就被切得比较碎了，既有我们所谓的这些电商平台，比如说亚马逊啊，也有一些社交渠道。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很多独立站其实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海外是一个比较 common 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品牌它自己建一个自己的这个电商网站，你来到这个网站只买这一类产品，不像我们国内可能大家去一个大集市用搜索引擎什么都能买到，对吧。所以对于卖家出海的这个场景下面，它是被切得非常碎的。那如果在大厂继续做全球化呢，那第一个可能我们只能做其中一种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只能做平台电商这一种场景。第二个呢肯定只能做相对来说聚焦的那几个国家，对吧。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2B 的平台去服务所有这些出海的卖家，其实我们能做的场景会更多。
嗯，那你觉得加入之后，从大厂到创业公司之后，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有哪些？
我觉得区别肯定是还是挺大的。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一些基建了。毕竟大厂相对来说，它的机制也好，各方面的这些制度的成熟度也好，这些方面肯定是要强很多的。那在大厂里面，比如说同样是做技术或者做这个产品技术的管理，那可能只要在你自己负责的这个 domain 里面，把设定的目标尽可能优秀的完成，其实就可以了。那但是来到这个创业公司的话，可能你就必须要突破所谓的这个边界，去多做一些你domain以外的一些事情了。比如举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原来在大厂，对吧，我肯定不用太操心这个薪资的事情，我也不用太操心这个奖金制度的事情。但是到了创业公司，这些事情可能全部都变成这个，你虽然叫技术 leader, 对吧，但是你要去设计你的岗位层级，设计每个岗位层级上不同的这个薪资结构，甚至于你要去找这个办公场地，就这些事儿，原来在大厂肯定我觉得有很专业的团队去帮你做掉了，但是来到创业公司的话，它确实影响我们的研发效率，影响我们整个开发团队的这个管理，那这个事情你必须把它做掉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就是说，每个公司肯定有自己不同的基因和这个文化嘛。 我最大的一点感受就是说，不要总觉得原来那种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唯一一种对的方式，哪怕那种方式你在原来的环境里面可能尝试了100遍都是对的，对吧？但是到了新的环境里面，它可能就不 work 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能力去拥抱新的文化和接受新的做事情的方式，再慢慢的把你原来你的能力也好，你的沉淀也好，给注入进去。
这方面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听起来是有一些亲身经历的例子。
我自己觉得我个人 landing 还算是比较顺利，我没有觉得特别的痛苦，我也没觉得特别特别的困难。也会招聘或者说邀请一些原来在大厂的同学加入到星云这家公司，对吧？那也会看到说有些同学他会比较痛苦，可能有几个点啊。就第一个，他经常会有个口头禅，就是说原来我在什么什么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怎么样。这句话其实我相对来说我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如果是我团队的同学在提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会刻意的点出来，我说咱们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对吧？会看到这样的同学，如果太过执念于原来是怎么做的，现在又没有办法这么做，那他整个 landing 是会不太平滑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差异造就了说你不可能像原来那样继续解决一个可能同样复杂度或者说复杂度还低一点的这个事儿。那这个如果你没有办法想到新的办法的话，其实你是会比较痛苦或者比较挫败的，因为你会觉得诶，复杂度好像跟以前相比甚至更低，对吧？但是解决了这个难度非常的高，进而解决不了，影响到你的自信心了。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尽量去避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想干一票大的。来到创业公司呢，那一定是乱的，一定是有很多问题的。在这个里面我相信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有经验的同学入职进来了，一定能够找到非常多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甚至于他都能给出药方来，对吧？但是就算你再牛逼，你识别的问题再准确，甚至于你给的方法是对的，我觉得也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说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不管是技术上做一个彻底的重构啊，还是业务上去解决一个什么多年来都未能被解决的历史问题啊，就是这种事情要做，但是不要在前三个月甚至于前六个月急于去推动这个事情，还是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摸清楚了以后，再从一些能够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我们打个双引号的小事做起。因为非常痛苦或者说 landing 不顺利的同学经常会给我，也不叫抱怨，但是会给我反馈说，你看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改变，他会有很高的心气，但是他又感到很大的无力感。那我总是跟他们讲说，首先第一个，你先放轻松。第二点呢，我希望说问题谁都看得到，但是怎么把问题从小到大一点点啃掉，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自己找自信的过程，然后也是一个慢慢的深入问题的过程。切记看到一个大问题以后，在还没有深入的情况下又想通过一个超大的事儿把它给解决掉，这个是比较要命的。那反过来，我觉得顺利的同学可能都是从小事开始做，逐步建立自己的这个信心，逐步建立自己在公司里面的影响力。
对，我觉得能听出来，就是可能您倡导的是一种心态的调整，因为很多非常有经验的管理者进入一个创业公司，他们可能很容易陷入一种教人做事的状态。但其实到一个新环境，首先应该做的是跟大家建立信任，或者进入一种学习和吸收的状态里面。包括之所以想要加入创业公司，也是想找到一些新的挑战或者学习新的领域嘛，所以可能抱着这种学习的心态更容易赢得大家的信任，不知道这点您是否同意？
对，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叫之所以加入这家创业公司，对吧？你为什么来这件事情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就是你因为什么来了以后确实又能够满足到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对吧？那我觉得你在整个过程中你就会比较快乐。因为我的话，第一个我肯定向往的是这个创业公司相对来说比较小而敏捷的这种氛围，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肯定是希望离全球的市场这个能够更近一些，然后能够继续做我喜欢做的全球化啊。那如果你本源的这个东西能够 match 到了，我觉得在过程中你遇到的困难可能都是旅程中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但是又能够给你带来痛苦且美好回忆的这么一些小的事件，对吧？但如果你为什么来这件事情可能一开始模模糊糊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你在这个新的环境的 landing 的过程中你怎么看待这个路上遇到的这些问题的。
对，就还是得知道自己的初心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加入一家新的公司都需要克服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快速的获得周围同事的信任。不知道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个新加入的管理者来说，又要获得其他管理者和创始人的信任，又要获得下面下属和团队的信任，所以这方面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对，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其实比较简单嘛，我只换过两次工作，对吧？所以我其实经历过两次这个所谓的新环境的landing 吧。那当然08年那次换工作，从国企到互联网，我自己就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嘛。那次 landing 其实就比较简单，就是说刚来到个新环境真的是完全听不懂，就是术语也不一样，然后技术栈也不一样。但我反复的暗示我自己或者提醒我自己，其实面我的那几个面试官都挺牛的，对吧？他们最后放我进来肯定是看中了我的某些潜力或者某些能力，那他们这么牛，他们认可我，我一定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说肯定不嫌事儿大小了，就是说从小的日常需求一点点做，再到带项目，再到带团队，就这个是我当时作为一个一线工程师我 landing 的一个过程。那这次当然情况会不太一样嘛，因为毕竟你是作为这个 CTO 入职的，而且又是所谓的大厂来，对吧？所以大家对你肯定有比较高的期待，那同时对你也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第一个肯定还是就去掉你那个大厂的那个标签，就是不要有所谓的架子，这个是第一位的。我们加入大厂的时候，大厂也是小厂，而且之所以想离开大厂，可能反而是怀念当时小厂的那种氛围，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本身倒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不要把大厂的那个标签太过明显的带在身上，以及怎么样融入到小的这个创业氛围里面，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你肯定是要拿结果说话的，就是你再有这个光鲜的履历，或者说你在面试过程中表现的再优秀，你入职以后你还是要拿结果说话的。所以我自己入职以后呢做了几件事情嘛，我觉得对于管理者来说可能是值得参考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喝了大量的咖啡，团队内部团队外部。那外部的话，我真的是从一线喝到这个管理者，就三人必有我师。不管他是什么职位，做什么样的职责，只要他在这家公司比你时间长，我觉得他都有能够让你有收获的地方。第二个呢，当然是团队内部也要大量喝咖啡了。所以当时也是跟我的 HR 一起，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管是一对一的访谈也好，还是一对多的这个问卷调研也好，就是我们快速的把当前的团队去摸个底，然后识别出一些比较关键的同事。那当然这些同事首先第一个你得确保他的这个稳定性，因为毕竟空降了 leader 对吧，你肯定不希望原来在公司的核心的同学受影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些骨干的同学他给出来的问题通常来说是比较关键的，那你聊完一圈以后，基本上你能够把这个团队的问题给摸清楚，不管是技术架构上的还是这个组织管理上的。那既然大家都关心这些问题，尤其是我们的核心的同学关心这个问题，那你就要负责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对吧？你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大家慢慢慢慢从不了解你到认可你的一个过程啊。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不急于去做大事儿嘛，对吧？同时呢，我觉得也不要急于去调这个组织架构，在你熟悉情况、熟悉业务、熟悉团队的过程中，慢慢慢慢去迭代你的组织架构，那而不是说一来就把好多核心的同学给换了。然后同时，我觉得那个你招来的这个人啊，其实也代表了你的这个 credit。如果你招来的人都是靠谱的人，那么你也会攒更多的人品，被更多的人认可。所以我也建议就是说在招聘上面把关还是比较重要的，宁可少招一点，宁可招得慢一点，但是不要招到特别离谱的不靠谱的人。还有的话我觉得就真诚不装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交往，你是不是真诚别人是能感受到的，那只有真诚不装，别人也会对你足够真诚，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慢慢建立信任，会有很多人帮你说，哎， Gary 还是蛮靠谱的。
对，然后我感觉就很多事情不能着急，就以前大家会说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您觉得这个说法在今天还成立吗？
三把火，比如三把火这个问题的识别啊，我觉得是要迅速的，就是说你不能说你进来很久了你搞不清楚关键问题是啥，对吧？或者说明明有问题一线同学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三把火其实我觉得代表了 top 3的这个核心问题，这个事情还是要 尽可能快速的去摸清楚的。但是是不是通过放三把火就把它烧完就完了，对吧？还是你慢慢的去做一些迭代，这个节奏上面我觉得可以把握的更加科学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偏小步快跑一些。
就是又延伸一个好奇的问题，因为刚才提到您喝了大量的咖啡嘛，就是每天要约大量同事one on one。其实我觉得新的管理者刚进入到一个公司，大部分人是一个非常信息过载的状态，就可能每天有非常非常多的会议，然后大量的文档要去看，然后大量的群等等。然后在这种信息过载的情况下，怎么做好时间和精力的管理呢？
我觉得不是问题，因为在大厂我觉得应该事情更多吧。在创业公司我觉得这一点倒还好，忙归忙，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还是在聚焦在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面，至少不会花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该谁解决上。这种时间其实你是会节省很多的，只要你的时间都花在真正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面，我觉得倒不会说信息过载，或者说这个时间安排不过来。这方面其实是反而对我来说时间是有节省的。
那从大厂到创业公司 landing 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呢？
就也开心也震撼吧，就是确实也体验到这个创业公司不一样的速度。因为是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呢在杭州我们单独建了一个研发中心，但是原来呢我们在杭州的 office 其实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吧，至少不是这个工程师聚集的这个区域。所以对于大量的工程师上下班呢，其实是要开车一个小时甚至于一个半小时才能到那个杭州的 office 去做相关的工作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比较痛苦。那我是亲眼看到，就是说有这个工程师同学晚上这个如果稍微下班的晚一点，就哪怕你说八九点对吧，他可能都得在车库里面睡个15分钟然后往外开，因为就算他9点钟往外开可能开回家也11点了，就确实特别的辛苦。所以我是一直跟公司提，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针对这个研发我们单独有一个办公场地，而且最好是把这个位置定在互联网公司相对比较密集，对招聘来说也比较好招的这个区域。这个诉求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高效，从我提出这个诉求到通知我去这个看场地，就是行政团队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就给了我4个选项，而且每个选项的优劣啊成本啊其实全部都帮我列清楚了。然后给完我以后，我是马上第二天就跟着我们的行政同学一上午就跑完了这4个场地，然后当天就敲定了一个最佳选项。做完选择以后呢，当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公司就给这个物业做了打款，所以是1周给了4个选项，1天做决策，决策完了当天打款，然后第二周我们整个研发团队就搬进了这个新的办公场地了。这个速度是可能原来我在大厂不敢想象的，也是我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确实影响到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吧。
这个速度也真的是挺令人吃惊的，即便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也是非常快的。为什么会这么快呢？就是它的来源是因为没有很多繁文缛节的这种流程各种审批，还是说
我觉得是 CEO 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财务团队对吧，他充分相信 CTO 的判断，就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他不会特别的去 challenge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去设一个办公室，然后这个办公室要有多少的工位，就他充分相信你的专业判断，并且想方设法的去说怎么支持你。那第二点呢，我们还是奔着这个快速解决问题出发嘛，就是说也没有说一定要装修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才能搬啊，我们只要这个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和健康，能够做进去，快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快速把这个网络布好，我们就配了一个行政同学，然后配了一个卫生员，其他全部都是工程师，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搬进去就开工了。我给行政团队提的最低要求就是说，你把原来那家公司的痕迹去除掉，不要让我们感觉在另外一家公司上班就可以了。剩下的你们慢慢搞没关系，但是我们急需一个能够大家坐在一起的地方去赶我们的项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搜索微信公众号飞书，回复听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5位听众送上沸腾新十年一书。那您会感觉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厂的人想要加入创业公司这样一个趋势吗？或者您身边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吗？
还好，也没有说就是说最近大厂想出来的人就一下子变得这个特别多了，蜂拥而至了，对吧？还是看人。而且我们去招聘或者说去邀请所谓大厂的高级人才加入呢，我们相对来说也比较克制，基本上就还是伴随着业务的进展，精准的去找最适合的人。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对创业公司来说，能够想明白自己要招多少人以及招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一点也真的挺重要的，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扩充这个不管是业务团队还是技术团队的这个规模。
就是提到招聘这个，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很多创业公司在招人的时候也会比较纠结，是应该对于一个关键岗位是应该招一个更有经验的人过来做，还是招一个相对经验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更有创业精神或者是更年轻有冲劲儿、学习能力强的人。这方面您觉得应该怎么去做一个选择？
关于有经验还是说年轻有潜力，对吧？我们并没有说特别的那种门槛啊，还是看场景。你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行云这边我们可能有物流的系统，对吧？有物流的整个全球履约的这个平台。那在这个 domain 你去招聘的时候，肯定是去找有经验的，在顺丰干过，在京东干过，或者在菜鸟干过，对吧？这是一个整个物流体系的一个专业领域，你招有经验的人过来，肯定起诉的效率是最快的。但是我们呢，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创新的小场景，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中小B的获客，我们要做整个用户的增长，对吧？或者我们在这个微信场景里面，在这个 TikTok 场景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场景化的工具。那这方面呢，可能谁都没经验，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 domain 啊，然后他要的更多的是说有新的点子，有新的增长的方法，然后有冲劲不断的去试，对吧？可能这个百折不挠，试错九次了，但是最后一次成功了。这方面呢，那我们肯定会去物色一些，比如说95后的产品经理啊，或者说90后的技术 leader 啊，这个是 case by case。
对，所以会根据这个业务和岗位的需求去判断人才的画像。如果是一些比较需要经验的岗位，就招一些有经验的，然后如果是一些从零到一偏创新型的业务，可以招一些就是高潜的这种年轻人才。
对的，然后刚才就是还有一点嘛，就是关于您提到的那个创业精神，对吧？其实这个在招聘的时候其实也是会重点把握的。第一个，会避免去招一些就是特别会计算的聪明人，因为创业这件事情挺难被计算的，就是那个机会都是试出来或者说打出来的，通过分析报告啊，通过经验啊，其实你挺难推出一个东西最终到底 work 不 work 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同学这个真的是非常精明，对吧？非常会计算，几个要素一算他觉得没希望，他就不试了。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创业团队就不是特别合适了。然后第二个呢，如果特别依赖于整个在一个成熟体系下面去把自己的所谓的那个职责做好，就这方面可能我们也会考虑一下，因为确实我们的各种的基建制度这些东西不如这个大的平台来的成熟。那这方面的这个叫容忍度啊非常关键，就是如果你能容忍，然后能够跳出自己负责的部分去克服一些额外的困难，对吧？或者说你主动往前一步把那个困难解决掉，那这个对于创业团队来说可能是更加合适的。但是如果非常依赖于一个成熟的平台去做支撑，那可能来到创业公司相对来说会痛苦一些。
对，就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就是创业精神它到底是什么。我个人对创业精神的理解是，它是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因为我发现创业公司跟所谓的大厂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它就一直在不停的变化，然后可能明天就有一个新的业务冒出来，或者一个新的挑战要去解决。然后我发现在创业公司，你的上升路径也不是像传统的比如说外企那么明确的，比如说从一个 associate 到 VP 到总监什么的，你能看到一条非常明确的一个梯子。对，但是在很多创业公司它可能是这种就是非常曲折的，你可能今天做 A 业务，明天突然去搞 B 业务，然后后天又去 C。 就是有的人是喜欢拥抱这些不确定性和变化的，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不喜欢一直做同样的事情。但如果有的人他是更偏向于待在自己舒适区，或者说复用自己之前的经验，那可能就不适合去创业公司。所以这个是我对创业精神的一个理解。
是的，是的，我还是很同意你的一些观点的。就我对创业精神的理解呢，第一个当然 Zara 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肯定是要拥抱极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那个规划本身可能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就这一点的话跟原来在大厂里面做项目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原来我们可能是说把一个方案做得比较完善，对吧，各种文档写好，然后目标也想好，怎么衡量也想好，然后再把它做一个 launch， 对吧， launch 完了以后一个月最多两个月我们就能看到结果了，但是在创业公司可能我们就是说先发一个版本上去再说，然后上去了以后你才知道下一步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再快速的去改。这些做事情的方式都是在加入到这个创业公司的环境里面再慢慢再做适配的。然后第二个呢，原来在大厂的一个主管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失败的越少离成功就越远，就这句话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原来在大厂呢，就大部分同学啊，如果是比较优秀的同学可能真的是就失败的是比较少的，但是在创业公司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接受这个局部的失败是常态，但是我们追求一个长远的一个成功，在失败中找方法，找这个成功的要素，然后最终去拿到一个成功的结果，这个是我理解的创业精神。
对，那您在面试候选人的时候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有创业精神的一个人呢？就比如通过问什么样的问题去识别这方面的心态和能力？
靠感觉吧，就也没有说这个两三个关键问题就定位出来有没有创业精神了，但你肯定会去关注他，就是说以前的经历，对吧，比如说你可能会关注他原来大厂也好国企也好，你肯定会问他，就是说你觉得你压力最大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你给我描述一下当时为什么你觉得压力大，因为毕竟你的经验比他要相对多一些嘛，那你会去 mapping 一下，就是说他能承受到的这个阈值，对吧，来到这边以后大概处在哪个 level 啊？那如果他觉得最高压的时候在我们这天天发生，那这肯定不行了。
对，我也想听您分享一下行云的企业文化。
第一个很大的体感就是说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家公司，相处起来比较简单，对事不对人啊，这个有问题解决问题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合伙人的文化里面有一条叫永远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对吧，还有一点就是说让我感觉比较好的就是说从整个面试到你面试完了以后你去做选择，对吧，然后再到你最终真正加入到这家公司，跟你面试过程中跟你交流的这些伙伴真正变成同事了，整个全过程我觉得第一个是比较开放透明的，他会跟你讲很多实际的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确实是他真正在遇到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说这种感觉你入职前后是一贯一致的啊，不是说这个入职前吸引你说的天花乱坠，对吧，入职以后发现是个深坑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跟各个合伙人聊他给到你的那个感受啊是比较一致的，可能他的负责的板块不一样，但是他给到你的那种感觉表达问题的那种方式以及描述的这种方式，对吧，是比较一致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确实整个的业务复杂度跟组织复杂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我觉得做全球化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必须有很强的包容性因为如果你不去包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做事情的方式的话，去做全球化想用一种方法或者说一种文化去收割所有的市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不太 work 的。所以第二点我觉得行云这家公司在包容性上面还是比较强的，可能不同的子公司或者说不同的本地团队他也有他自己做事情的方式然后我们也充分信任充分尊重离炮火最近或者说离客户最近的团队他的一些做事的方法和做事的这个决策。
对，这个跟字节跳动的文化也是挺类似的，我们字节范儿也有一条就是多元兼容嘛。这个包容性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是哪些方面的包容？
我举一个日本团队的例子吧，因为行云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本地团队嘛然后日本团队相对来说是我们目前比较好的。这个日本团队呢，其实首先第一个他的这个 leader 我们有一个叫惠浩的这个同学，他是我们的这个日本国家的这个 CEO， 他自己我觉得对于这个日本的整个的这个文化他其实是非常 local 的，因为他本身在那边待了15年，既在日企干过又在这个中企干过，对吧，所以他既能够去包容在日本比如说你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你的一些做事的方式日本的商业规则，对吧，又能够去比较好的跟总部去协同，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包容性。你作为一个本地的头，你一定是要去深入到本地，然后去拥抱本地的文化，去拥抱本地的这个商业氛围，然后去跟本地客户建立比较好的这个联系的。而且我们肯定作为一个 2B 的公司，肯定是以本地客户比较熟悉和接受的方式去服务他的。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日本团队本身的这个团队架构也比较有意思。他们大概是在那个东京银座有一个办公室吧，三分之一是我们总部外派过去的中国人，三分之一是在日本本地的混血儿，然后还有三分之一是纯粹的日本的本地人。他自己内部的这个团队也非常有包容性，既能够去比较好的去容纳我们纯粹的这我们海外的同事，又同时能够想办法去很好的桥接好我们的中国同事。就这个我也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好团队架构的一个设计和这个，因为我比较喜欢迭代啊，我觉得他们就不是一刀切的说我全中国化或者说全本地化，而是慢慢的去迭代的把它包容进来。然后第三个包容，我觉得就是总部对日本团队的包容了，因为毕竟这个 leader 也非常的了解本地市场，团队也非常的本地化，在本地也有这个很好的商业关系，那么对于这样的团队，我们一定是充分放权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打法也好，他的策略也好，对总部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就支持他。那至于说这个打法也好，具体的策略也好，我们充分的赋能于这个本地的这个团队去放权，让他们去做。
对，刚才我们说是文化的部分，然后其实行云也有非常有几十个子公司，包括有很多一地一国办公的团队，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确保大家的战略和目标是对齐的呢？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还是目标的对齐了，包括我们对飞书工具的使用，包括对飞书 OKR 的使用， OKR 的制定、拉齐、快速的迭代，还有这个及时的复盘，这件事情肯定对于管理一个全球化的复杂架构的这么一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靶子很重要，靶子如果不清晰的话，那执行起来是会乱套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飞书的这个云文档，飞书的会议，这个其实是非常高频使用的。我加入行云一年，我其实一份 PPT 都没写过，全部都是在文档里面就直接完成掉了，差不多一页或者两页这个 A4 纸的这个篇幅，能够把关键的问题抛出来，并且 at 到这个核心的解决的人，甚至于比如说去生成一些代办事项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在工具的这个帮助下面都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跟我们产品研发相关的了，核心的还是在全球化的这个场景里面，整个信息传递的这个效率相对来说是链条比较长的，然后也是这个协同成本比较低嘛，对吧？所以我们核心的方向就还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很多的业务动作，尤其是业务协同的动作，我们通过产品化的方式放到线上的这个平台里面，而不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啊、辅导啊、口口相传啊，然后让各个国家的同学完全无序的去做他的这个业务动作。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几个核心的系统了。第一个肯定是一个支持全球团队的一个核心的运营平台，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些关键的业务操作、关键业务数据的沉淀，能够把它固化到我们的系统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大家只要作为用户来使用我们的系统，把该录入的数据、该做的动作及时的 update 上来，那整个的协同或者说这个数据的流向由这个系统来串，那这样的话其实会大大提升这个整个业务的这个效率。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数据驱动了，因为在业务推进的过程中，其实各种运营数据包括一些异常数据的发现和预警，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比较核心的。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数据的看板以及一些数据模型的自动预警，去帮助我们的业务人员更好的去完成他的业务动作。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我们希望是能做到数据找人，而不是说人来这个刷数据。那这件事情其实跟飞书是有比较强的打通的，就是我们在飞书里面也会买很多的这个数据机器人，然后一旦有这个异常数据的话，会通过飞书来 push 到我们的这些业务人员，然后去做告警啊，去做这个风控预警啊，这些方面其实都还是跟飞书有比较深的集成的。
我不知道那个行云是您加入之后才用的飞书，还是加入之前就开始用？
是我加入之后用的。
OK， 那也可以分享一下行云当时为什么就迁移到飞书，因为迁移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嘛。
其实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想要引入 OKR 的这个体系，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做进口的团队开始做出口，对吧？从一个中国团队为主的这个组织开始演化为一个全球化的组织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关于整个目标的对齐，包括 OKR 的迭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特别关键。所以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因为要引入 OKR， 所以呢想到了这个飞书，因为 OKR 在整个字节的推广和执行，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为行业的一个模板的。那所以当时决策说，那就上飞书吧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周边，因为原来也采购了一些周边的一些商用软件嘛。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那既然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和套件，那我们就整体上飞书啊。所以是在我入职后大概1到2个月吧，最终做了迁移。
嗯，那我们这个迁移以及就是推广落地 OKR 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吗？然后是怎么克服的呢？
挑战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因为 OKR 这个理念，我觉得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工具，或者说去列那么几个条目，就是整个 OKR 的执行，包括你对 OKR 的理解，对吧？就这些方面，其实在一个没有尝试过的公司，想要往下落，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哪怕原来在大厂，可能也尝试过说，哎，怎么样从 KPI 转到 OKR？ 那最后可能有些部门，它只是换了个工具去录，对吧？它录在里面的内容其实还是 KPI，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跟飞书的整个客户成功团队合作也比较多吧，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同事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甚至于进来帮着我们的 HR 团队，帮着我们的业务团队，一起去逐条的过 OKR 的这个设定的质量，包括怎么样做这个 OKR 的这个对齐会和复盘会，最终不是说给了一个工具给大家，大家知道怎么往里填，而是说把这个机制，把这个一些 guideline 能够给到大家，且陪着大家走了几个周期，对吧？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体会和帮助还挺大的。
对，的确就是推广 OKR 不是单纯的教会大家怎么填写的过程，还是更多是一个工作模式和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它甚至对我们企业文化和做事方法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所以现在的话，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开会，对吧？第一个肯定没有人去读那个内容了，因为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说这个写在纸上的这个东西不需要读，对吧？大家通过前面的这个默读，其实基本上已经都了解了，这个也给评论了。所以飞书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至少你说这个开会读 PPT 这个事儿，我觉得基本上就没有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开会基本上会先过 OKR 的进展，重点是过这个过程中识别到了一些问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效率就会比较高，可能会减少很多这种事务性的汇报，重点聚焦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核心的一些管理层，比如说 CEO， 对吧？他也会参加我们的这个一些重点业务的这个周会。对他来说，他的活儿也很明确了，就是说这个这里面 add 到他的这个 raise 出来的问题，肯定是他重点要去解决的任务了，而不是说这个耗费很多的时间在听这个事务性的进展和汇报。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有了新的工具以后能够看到的一些变化。
对，然后最近大家都越来越多的开始远程办公或者居家办公，然后包括你们也有海外的团队，有的时候还会有时差，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转变，就是大家需要从同步沟通转变为异步沟通，或者从同步的协同转变为异步的协同。就是同步的协同就什么事儿都要拉个会，然后大家在会上去对，但是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在远程办公期间或者异地异国是很难的，因为比如说有时差就很难约上会，或者说远程办公大家在家就发现从早到晚日历全都是会，就没有任何时间去自己写文档或者做一些沉浸式的思考。所以异步协同就是说可能有事我们不需要拉个会，就可以直接写个文档让其他同事异步的评论给到反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妙计用的多不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会议特别多的时候，有的会议如果是可参加可不参加的就选择不参加，然后会后在妙计上给到一些评论。
哦，这个经常用，基本上会议都会有录屏，然后那个看回放什么的，我觉得是比较常用的吧。
因为其实很多公司他们也没有这种习惯，这个已经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我们能把会议的内容沉淀下来，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录屏，它还是有文字的这种。
就比如说像我们产品技术团队，我们做了新的功能，我们要发版嘛，对吧？然后我们发版，我们肯定是需要对各个国家去做培训的嘛。那这种培训会，其实在全球化的场景里面，你就很难说凑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时间， 然后把大家都拉齐，就会使用到这个飞书的这个录屏啊，包括妙计啊，尽量通过文档和这个录屏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这个国家测。然后国家测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其实他也可以通过评论的方式把这个信息给过来。
对，我觉得可能提到异步协同，我会给大家推荐两个工具，一个是飞书文档，一个是飞书妙计。就一个是说尽量用文档取代一些会议，用评论的方式来交流。还有就是把如果一定要开会的话也要录下来，然后这样那些没有参加的人可以会后参与到这个会议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用起来的东西。那最后想让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本书，就是最近有没有读什么收获很大的书？
推荐最近读了就两本书，上下册，沸腾新十年。刚入行的时候读了那个应该是叫沸腾十五年吧，写了第一代那个互联网的一些江湖故事。最近其实读了他新出的上下册叫沸腾新十年，写到了很多就是各个板块吧，就是你能想到的，比如说团购啊，金融啊，电商啊，就各个板块的一些江湖故事，就有点像看武侠小说的这个感觉。而且这次因为自己变成个从业人员了嘛，所以里面出现很多这个身边同事的这个名字，感受还是挺深刻的。不管你是刚刚入行，还是说你不是互联网行业的，但是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我觉得可以看一看这三本书，然后也能对中国的整个互联网的这个简史吧，能够有一些了解。
对，这本书可以理解成是当代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武侠小说。
对，是，
而且是大家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我觉得现在中国品牌出海这个创业浪潮也非常的火，所以这个我觉得未来十年肯定也是会载入史册的一件事情。
是的。
嗯，然后行云也在招聘是吧，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
对，我们现在在做整个的业务升级嘛，就是我们不管是国内板块还是这个海外板块，我们会上线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里面会把我们面对上下游所有客户提供的服务和能力集成进去，那包括比如说 B2B 的交易，包括整个商品的询问报价，包括比如说整个的物流履约，以及比如说一些金融服务，就这些能力我们都会放到这么一个平台里面来。那所以围绕这个平台呢，从我自己团队的角度，当然我们现在是缺少比较优秀的产品经理，或者说尤其是有这个智能化供应链和这个比如说物流平台相关经验的这个产品经理和这个工程师，包括数据和算法方面的这个工程师，那这些肯定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大量招聘的这个岗位吧。那同时的话，也帮业务团队就是吸引一下，就是说不管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做平台运营的，还是说我们在海外有比较强的这个本地化能力的这些候选人，其实现在都是我们在重点招聘的人员。大家如果去那个 BOSS 直聘上面搜这个行云集团，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的待招的这个岗位。
嗯，好的，欢迎大家踊跃的投递。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聊到这儿，感谢 Gary 总的时间。
好的。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